FM Taiwan。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这一阵子，或者是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电影还不知道在不在啊、哦？有一个跟这个葬礼，这个掘墓有关的一个电影啊，据说蛮惊恐的。我个人是还没有看，可是就给我让我想到了一些跟这些相关的故事啊，我。记得，但因为不是每一件事情在存档的时候，它都存得很清楚、哦、有一些事情要经过以另外的一个什么事件的撞击，可能才会啊出现一个你曾经听过的故事。我的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他就讲了一件事。哇，当时我们那时候年纪小啊，在国一吧这一类的，听到这故事总觉得说，哟、哎，好恐怖、哦，怎么会这样？但现在长大了，在回味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不太一样啊。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奇特也奇怪的一个民族哈、啊。你看，跟其他的，我们不要说这个，有一些比较原始部落，每一个地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原始部落原住民的一些传说嘛，那大部分跟原住民相关的传说，它还是跟大自然跟天地人比较有关系、哦、有一些可能会跟祖灵啊，跟这个山上的这一些精灵会有关系。可是从我们的历史来看啊、哦，从我们这个周公制礼乐开始哦，渐渐的有一些宗教信仰从祭天地以后开始慢慢的改变啊，不管是被佛还是道，还是各家的主张，还是自成一派哦，都非常多的仪式啊，我们是仪式感很强的民族啊，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很多的长辈会跟你讲说，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安尼心面的生气，阿伯都是好兄弟，安尼无欢喜哈。我们都是很容易被这些事情影响的。那我的那个同学呢，他就讲了一件事情啊，他的那个阿嬷是一个性格很强烈的人，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么自主性这么强的女性不多见。可能是因为她阿嬷呢又是家里面的老幺啊，然后虽然是女生，可是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蛮宠她的，所以从小大概做什么事情也没有人敢说不，因为她决定要这样做，就没有人敢违抗她的旨意哈。那这个阿嬷呢对孙子也很疼爱，而且他有的时候会溺爱哦，就是他不会去管说你吃太多糖会对你牙不好，你只要有所求，阿嬷就呵假疼啊，阿嬷我要吃你倒疼，呵你倒疼，阿嬷我不要吃饭，我要吃黑的，呵，就是对孙子有很多的他的宠爱。那当然这些宠爱不见得对他们的健康有益，当然爸爸妈妈有时候会不太高兴，可是跟他也很难沟通，他就会说啊，我听阿孙是安怎，我干嘛唔丢哈？啊，我都无几年，然后哇，啊，我听阿孙的机会拢无哟啊！一碰到这个长辈有一点情勒的时候，蛮难解决的。好，那家长也只能尽量在别的方面来限制小孩子的这种肆意妄为哈，或者胡吃海喝这样的行为。可是阿嬷不知道是怎么了，好像是小的时候有。在玩那个，以前我们乡下的地方没有瓦斯炉啊，都是用那个灶台，就是砌的，用砖砌的那种灶，然后里面要生火的，用那个稻草杆啊、竹子啊，然后生火，有两个大锅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可是很奇怪，我们所有的小孩都知道火很危险，可是我们都很爱玩火，哈哈哈哈。我小的时候曾经还在我舅舅家，因为舅舅家楼上有就有一个比较新的那一面的房子，楼上有加盖一个顶楼哈，我们叫它旁当哈，就是在屋棚之上还有一个房间，有一个客厅和房间是给三舅舅做新房用的，你知道那里面全部是木造的，包括那个八角床都是木造的，而我大概六七岁吧，带着年纪比我大的表姐们，我们就在那个木造的房子里面玩火柴。 好可怕、哦、还好没有酿灾、哦、大人知道吓坏了，都把那个厨房里面生火用的火柴都藏得高高的，藏到我们拿不到的地方、哦、害我舅妈每次要煮饭的时候都在那边说哎呦烦的火哦，那干白就不用那暗锅子吃菜死哦、嗯、就会这样骂，就说那个火柴放那么高好难拿、哦、就为了防着我，当然被教训过以后也不敢了、哦、才意识到说哎呦其实木造房子蛮危险的。总之呢，这个阿嬷小的时候好像也是因为不服输吧，哦，因为被笑说，哎呀，你们女孩子又不会生火，讲那什么话，每天早上起来煮饭的都是家里的妈妈媳妇儿，好吗？哦，总之她就是不能被人家轻视的个性，她也就抢着要去生火干嘛，然后被烫到，烫到还蛮严重的哈、哦，所以她就很怕火，所以在她的印象当中呢，就是。小的时候阿嬷常常在讲说啊丢啦你都啊不爱听我的话啦齁都搞我都搞我那个恶意啦齁啊不要紧啦齁我回头就被戏啊啦齁啊戏了下来安暖安暖，就常常会讲这种话，家人听久了也习以为常哦。可是他就有记得阿嬷讲过诶、欸、我最怕火哦齁啊不可以给我火葬哦齁不然我会恨你们哦，就这样讲大家也是听听。所以在他还没有上国中的时候呢，阿嬷就因为疾病缠身啊，后来就过世了。那长辈过世，家里面就会讨论他的殡葬的仪式嘛，这一些细节。那反正就有声音啊，就是说啊，伯啦，我们家里有地嘛，啊就土葬哈、啊，阿嬷这样也看得到哈、啊，然后啊不然都不安乱乱乱，然后要不然就火葬了，这样最容易啊哈、啊。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灵骨塔哦哈、啊，不好意思，那个火葬之后也是要放在骨灰坛里面，也是要供养的哈、啊。当然有一些信仰的范畴里面是不鼓励人火葬的啊。我听过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把家人火葬的话，他会一直都在一个被燃烧的状况当中，会非常痛苦。那也有的说，经过这个火葬，灵魂会净化，各家各派都有说法。那也有很多像还有一些原住民，不是台湾的啊，各地的，他们也是认为火对他们来讲是最神圣的。可是这个阿嬷有讲过，那以前也没有立遗嘱的习惯咯。好，那最后呢，争取火葬的声音大过了土葬的这个声浪，于是他们最后决定要让阿嬷火葬。然后他说他还记得他有疑问说，阿嬷不是常在说他不爱火葬怕火、啊、那当然大人就是孩子人有希望去旁边去啊，在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是在黑白说什么旁边去啊，所以他也就不敢讲什么。然后选定了日子，然后在经过了一些繁琐的仪式之后，阿嬷就被火化了。然后当然就是好像是隔天还是隔两天吧，他们就要去做别的处理，是放在祠堂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接下来呢，我的朋友就做梦了，因为他跟阿嬷最亲，也是唯一一个提出说阿嬷不要火葬的人。照理讲阿嬷应该要对他比较好啊，可是那时候噩梦来了，他就梦见自己的阿嬷站在那里看着他，然后说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没人要听我的啦，好啦我紧啦，然后呢就从地上冒出了火，阿嬷站在那边就这样全身烧起来，然后她就在梦中看到自己的阿嬷全身烧起来，然后那个皮肤烧得扭曲，脸上的那个肉化掉，然后最后变成一个骷髅倒在地上，然后就听到阿嬷一直尖叫说我不烧啦我不烧啦我怕烧啦，就很长的时间都在做这个梦。我说那后来呢，他说后来他越来越大，这个梦就慢慢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可是那个对于梦中阿嬷被烧的这一个过程，这个梦境他却记得很清楚。然后当然后来等他再大一点呢，念大学了，然后等等的，就是偶然跟家里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听了脸色都发白，然后才有人说啊，跟他会记得阿嬷跟他共鬼啊，现在是要怎么。可是这件事情后来也就不了了之，所以从头到尾真正受到惊吓的就是那个同学，因为他在意了阿嬷的遗愿，结果没想到是他常常梦到的不是慈爱的阿嬷，而是 浴火中焚烧尖叫痛苦不已的阿嬷。我当然不是说哈，家里面真的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不可以火化或者是什么哈，但是以我们慎终追远跟尊重长辈的心态啊，我们还是可以听听家里面长辈的意思啦。我觉得两全其美，选到一个最好的，让活着的人能够得到安心，而走了的人能够得到安慰。我父亲也是火葬，然后之后我妈妈又把他移到树葬，所以我爸爸的魂魄有没有跟去，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当他离开的时候就去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人知道。起码我没有梦过我爸爸，而且以我爸爸的个性，他应该也不会来梦里面吓我吧。诶，话不要讲这么满，万一今晚梦到要怎样，我一定会跟他说，爸，你不要出来吓我。那当然相关到，尤其是这个我们说死者为大嘛，就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礼仪关于葬礼这件事，像我们刚刚讲，你要决定用什么样的形式就是一个。而当然我们现代人也比较开明了，很多人会为自己签上生前契约，就是先把自己将来后事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先做了交代。那也有之前我们讲过，去拍戏的时候看到那个家族的墓地上面有一些名字是用红色的漆写的，就表示他将来会葬在这儿，但他还活着。我知道是一种习俗啦，可是我总觉得就刻在墓碑上然后用红字看起来更狰狞。我还问人家说为什么有红色的字啊，他说，哦，那个是因为之后将来要葬在家墓了，还没有挂啦，就名字先写的。我自己是觉得那个颜色跟那个状态看起来蛮恐怖的。我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也有拍过一些很奇怪的画面，就是说好像也是因为墓地的影响家族被骚扰，躺在里面的这个先人一直不断的出来说哎，刮啦哈！我自己的妈妈那边的亲戚是因为后来发现他的给你倒入水啊，所以他一直说刮啦哈，就刮啦，醉啦，醉啦，一直讲。我们找到的这一位呢，是说风大，风大，然后就说你莫卡紧嘞哈，我都无去啊，都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然后之后也是因为一个机缘呐，因为不止一个人梦到，你要知道哦，做梦这件事情其实很私密的。然后你跟你的家人做梦梦到同一件事情，那就很诡异。如果不是同一家的人还梦到同样的事情，就更可怕哦。所以家里面的人不是只有一个人梦到这种情形，然后也有别人，一直说哎呦红就逃的啦，我地被不起的啦，紧的啦。然后再有某一个长辈在过世的时候要这个入祠堂的时候很怪，就如同我们之前听过的故事很像，你那个祠堂里面是一个密闭空间，平常也不会为他们开窗户嘛，你懂我意思的，只有人才需要空气调节嘛。可是那个祠堂门一打开来，就有一股旋风从屋子里面飘出来，然后大家就想说哎呦怎么会开自己的加持这样阴魂惨惨呢，再加上那个梦大家很紧张，然后就开始去整理祠堂。果然就在那一个前辈他的金道可能因为地震还是什么原因，他反正就是倒了。基本上那个东西很重，怎么可能会倒你知道吗，那东西非常的重，空的时候就很重，因为我们人火化以后其实剩下来的东西真的不多，这么大一个人烧起来一点点，然后倒了那个盖子也被移开了，所以呢他的骨灰就露出来了，而且应该在密闭空间没有状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像有一阵风一直在吹，所以他的骨灰一直在被吹掉，他才会一直说紧的哦，我地被不起啊哦。哇，全家人进去整理那个祠堂的时候吓死了，赶快的把他的这个骨灰坛扶正，又把那个露在外面的灰尽量的扫进去，然后帮他把它重新安好，然后大家又是一阵的祭祀啊干嘛干嘛的，但是因为有找了那个法师嘛，所以就那个法师就说可能还要一阵子才会平静啊，已经嘛修瓜不太甘心，他就想说啊，我们就弄回来还有什么不甘心的。好，接下来事情更奇妙了， 家族里面有一个人就梦到了这个长辈，我忘记是阿嬷还阿公了，总之他就出现的时候就看到比他之前在梦里面看到的状态好很多，就没有那么枯瘦，然后好像长了一点肉，就气色好一点这样。他就看到他的上半身好像画面一样，他说啊，我现在比较好了啦，但是还需要时间啦，你们就不要给我放不下去，要给我念经，要给我怎样怎样，要求他们做很多的事情。他就想说啊，不是都扶好了弄好了吗？诡异的事情就是本来看到那个长辈的上半身嘛，然后之后他就急速退后，好像画面一样，扶急速退后，然后就看到他的下半身，然后不知道是左腿还是右腿，那个有一节那个膝盖以下是没有脚的，就好像我们做特效那融入就 dissolve 掉了，真的没有脚的。所以他才说啊，都跟你们说比较快，我这边没有去了，现在我要休养了，你都要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不然我就会变这样啦。就是他少了一只脚，就是那个不知道被哪里吹走的灰。可是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它是骨灰耶，怎么知道吹走的是哪个部分啊？那后来有没有看到完整的这个长辈，我就不得而知了哈，因为这故事就到这里戛然停止。好，这个就是关于加持的事情。那也就顺便宣传一下好了哈，这个我们播出的时间可能台北场已经演完了，这个春和剧团有一出戏叫把我娶回家，就是跟冥婚有关系，也就是在我们的习俗里面，未婚的女性是不能进家祠的，不能 被奉养，没有香火，所以以前台湾才有这个习俗，就是要把他的相关的刷白呀，他的一些八字相关的他用过的东西钱放在路边，让一个未婚的男性如果拿走了，就有机会要娶他们家的鬼小姐，然后就变成他们家的姑爷，从这个故事来的。而这一个小小的包袱呢，这包袱去给一个阿斗啊扣丢啊，一个老外捡到了，不同的文化信仰的冲击之下，如何能够留下这个老外，让他甘心情愿的娶这个鬼，还是会发生什么灵异事件呢？阿嬷的一个梦弄得全家人很害怕哦。我们在桃园、新竹、台南、云林、高雄都有演出，详情请洽春和剧团，春天的春，河流的河， TixFun 的售票系统哦，就刚好跟今天讲到这个加持是有关系的哈、哦，欢迎大家结伴来看这个戏，全家人或者是带着祖孙三代，我们都欢迎大家来看戏哦。今天讲的就是从一些殡葬的仪式听过的比较浅显的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故事。所以到底祖先有没有灵呢？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信者就信吧，但是不要太迷信。我们该照顾的，该关怀的，在生前做好，远远比生前契约要好，你说是吗？欢迎大家继续来投稿，我是郎祖云，今天您听到的节目是鬼哭狼嚎，下次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呢？敬请期待，拜拜。